菊海慈航，占德客著。你想要得到精神的大安慰吗？你想要得到人生的真快乐吗？你想要增进你的学识吗？你想要增进家庭幸福吗？你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吗？那么请你看看佛经，一定会满足你的愿望。六，怎样念佛？念佛不就是用嘴念吗？还要注意什么呢？有些人口里虽然不住地念佛，心里却尽管胡思乱想，这种念法只重远因，利益不大。必须口里念佛，心里想佛，心口如一，然后才易成功呢。那不是很难吗？你看，你一会儿嫌念佛太容易，一会儿又嫌太难。实在说，念佛一法，说易即易，说难很难。不过不管难易，只管耐着心多念，日子久了，心自然慢慢的不会乱了。俗话说，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坚持下去就能获得成功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念佛的时候要使每个字都从心里经过，口里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每个字都从心里发出来，再听到心里去，一个字也不可把它放松。这样时间久了，乱想杂念自然少了，心也就安定了。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千万不要忘记。念佛应该在什么时候念呢？应该在每天早晚两个时间立一个课程，限定念佛多少，或几百声，或几千声，可以照个人的情况规定。规定以后，无论忙闲，非念完这个数目不可。此外，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念，念的遍数越多越好，念的时间越长越好。在工作的时候也能念佛吗？是的，搬柴挑水的时候可以念佛，刷锅洗碗的时候也可以念佛，耕种锄割的时候也可以念佛，不论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佛。总之，除了用心的事情，其余工作都是碍不着念佛的。而且一面工作一面念佛，能使杂念不生，心智专一，头脑清醒，工作做得更好。念佛要大声念还是小声念呢？大声念也好，小声念也好，口里不念心里默念也好。只有睡在床上的时候和不干净的地方，只可心里默念，不可念出声来，念出声来就不恭敬了。但是遇着危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出声念的。学佛要供佛像吗？最好供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或西方三圣像，阿弥陀佛和观音释智二菩萨称作西方三圣。佛像供在什么地方合适呢？有闲屋整理出一间最好，如果没有就供在自己住的房间也可以，但总要收拾得干净些，并且在像的上方遮块净布，不念佛时把布放下，这样就不至于亵渎了。佛像最好向东，念佛的人向西，对着佛像。如果不能这样，就是随便向哪一边也都可以供佛的。实在没有适宜的地方，不供佛像也可以吗？假使实在办不到，那么只要诚心，不供佛像也可以。供养佛应该用什么供品呢？通常可用香、花、灯、清水、饭菜、 瓜果等物，如果不容易办到，缺几样或全都没有也都可以，但绝不可以供奉酒和荤菜，更不能在佛前焚烧纸钱纸币。烧香点灯烛是什么意思呢？香烛是象征心香和心光，因为众生和佛一样，本来有着心香和心光，但被妄想执着所蒙蔽了。现在礼敬佛菩萨是要把原有的香光显露出来，同时也是对佛菩萨表示一种敬意。因此香只要点一炷到三炷，烛只要有光亮就可以了。有些人不懂道理，以为香点得越多，烛点得越大，就越有功德，就越能得到佛菩萨的保佑，这是错会了点香烛的意义了。而且有些地方为了防止火患，即使不点香烛，只要有虔诚心，也一样能得到供养的功德。对佛应该行什么礼呢？这可有多种方式，可以磕头，可以鞠躬，可以合掌，把食指伸直，两手掌并拢一起放在当胸的地方，叫做合掌或合十。但以磕头礼拜最为恭敬，最能灭罪得福。念佛的时候必须跪在佛的面前吗？也不一定，跪着、站着、走着、坐着都可以念，不过要诚心就是了。当然了，能跪更好。你说早晚两时念佛要立一个课程，那就麻烦你替我立一个好不好呢？说到课程，原该个人根据自己的时间忙闲规定的，现在你既找我，我就只好写一个最简单的仪式给你。倘若你有功夫肯加紧行持，可以向各地佛经流通处请一部早晚功课来修习。那简单的仪式是，每天早晨起床以后和晚间就寝以前，洗手漱口，到佛像前焚香献水，合掌恭敬，或跪着或站着，用至诚心照着下面的次序念：一，南无十方常住三宝，念一声拜一拜；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一声拜一拜；三，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念一声拜一拜；四，南无阿弥陀佛，你可以念百声、千声或二三千声，越多越好，随个人的忙闲自己定数，只可由少加多，不可由多退少。无论念多少声，可不必拜，也可坐着念、站着念，念毕皆念。五，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一声拜一拜。六，南无大势至菩萨，念一声拜一拜。七，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念一声拜一拜。然后念回向偈。八，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八句叫做回向偈，念完以后拜三拜，这一课程就算完了。这课程很好，请问十方三宝怎么讲呢？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加上下叫做十方，佛法僧 叫做三宝，佛是教主，法就是佛和菩萨所说的，怎样修因正果，成就佛道的经论典籍。僧是照佛说的方法去修行，以证菩萨、圆觉、声闻等圣果的，和依照佛教制度出家学佛的僧众。这佛法僧为什么都称作宝呢？因为它能增长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就像世间的财宝能养活人的生命一样。里面这一句是表明我全心全意以佛和佛说的经以及菩萨高僧等为我师，我就从此依托他们做一个佛教的信徒。请问念释迦牟尼佛做什么呢？因为这个念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我们想念他、礼拜他，就是不忘本。念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念佛的人临终的时候是这两位大菩萨和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到西方去的，所以念完佛以后对这两位大菩萨的名号也要念也要拜。清净大海众菩萨是什么菩萨呢？清净大海众菩萨是其他众位菩萨的总称。清净是说极乐世界的一切菩萨都是很清净的，大海众是说菩萨的众多就和大海一样，我们早晚都要和这些菩萨做伴侣，所以预先要念他们拜他们。回向偈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呢？回向偈的用处很大，修行的人不论念经念佛，念完了一定要把回向偈念一遍。回向有归拢趋向的意思，就是要把念佛念经的功德汇集到一个目标上去。那是什么目标呢？就是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但念佛念经要回向极乐世界，就是无论做了什么善事也要回向到极乐世界去，而不应要求有什么名利、健康、长寿等报应，这样积得功德多一分，往生的希望也就大一分。若是把所做的功德不回向到求生极乐世界上去，恐怕下一世只能得天道或人道享福的报应，那么依旧不能脱离六道轮回，而且福报越大造作罪业越容易，等到再下一世就很危险了。因此学佛的人必须把一切功德都回向到往生西方这个目标上去，这样寿终以后就可以盼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功课的最后念回向偈的时候也和念佛一样，要一字一句都从心里经过，不能随口念念就了事的。请你把回向偈里的每一句的意义也对我说一说好吗？好的。第一句，我情愿拿这个念佛念经的功德。第二句，去庄严阿弥陀佛的净土，使它格外美好。第三句，再用这功德向上报答父母、众生、国家和三宝的四重功德。第四句，向下救济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众生的苦难。第五句，如果有人看见我念佛念经，或者听见我念佛念经的。第六句，都能发起上求佛果、下度众生的心来。第七句，等到这个身体受完了报应以后。第八句，就和大家一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按句解释就是这样。总结起来说，这八句偈有两层重大的意义。第一，是说我们念佛为的是求生西方净土， 绝不是求功名富贵等等一切世间的利益。第二，是说我们念佛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不仅是为自己打算。明白了这两层意思，不管念佛念经，不管做什么善事，都这样存心，这样回向，就可算个真正发菩提心学佛的人了。上面你定的那课程表固然很简单，可是有些人事情很忙，连这些时间也抽不出来，可怎么办呢？对那种急忙的人，我可以介绍一种十念法。早上起床漱臂，向佛三拜，没有供奉佛像的，就向西三拜，或合掌问讯，然后立正合掌，念六字或四字佛号，进一口气为一念，这样连续念十口气，叫做十念。但必须把念出来的声音自己听得清楚，气长气短可以随个人自己决定，不可勉强伤气。古人定立这十念法，是为了借气塑心，使心不乱，念完十念再念回向偈，最后再三拜或合掌问讯，这叫做十念法。很忙的人每日诚心照着这个方法念，将来也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因为阿弥陀佛也曾经发过这么一个愿，只要有人能至诚地称念我的十声名号，我也要接他来极乐世界去。佛既然发了这个愿，那自然错不了的。念佛人临终的准备。照上面所说的念佛方法，至诚恳切的念去，等到寿终以后，是不是一定可以升到西方去呢？没有别的问题吗？修行的人临终的时候格外要紧，这应该预先做一个准备才好。怎么好好的人需要预先准备起死的事呢？这是不是不吉利呀？吉利也罢，不吉利也罢，人从来没有不死的。既然早晚都有个死，又何妨预先来谈谈呢？况且学佛的人对于死后能生西方净土，就像从火坑里跳出来，进入清凉世界，又和出外的人回到家一样，是很快乐的事儿。怎么说是不吉利呢？既然说平时念佛的人临终佛自然会来接引，那还用什么准备呢？人到临终的时候，最后那一个念头是最为紧要的。生西方净土关键在这一个念头上，上天堂入地狱也在于这一个念头上。到那时必须牢记念佛，不能放松，然后才有生西方净土的希望。倘若忘记了念佛，生息就靠不住了。学佛的人一生念佛，怎么会在临终时又把佛忘记了呢？除非有大根气的人，或者平日修持功夫纯熟的人，才有可能临终不忘念佛。至于一般的人，虽然平日也念念佛，也行行善，但是没有真实功夫的，一到临终的时候，就会被凄嚎、子哭、病苦、昏迷所扰乱，而且生前经过的事件，死后未了的牵缠、千头万绪，一一涌上心来，于是贪生怕死， 手忙脚乱。你想，在这个时候，心里还会有佛的影子吗？那要怎么办呢？一个人发心学佛，想往生极乐世界，最好在平时把自己家里的老老少少以及亲戚朋友们都劝他们念佛，这样在临终的时候就不会被他们扰乱，弄得前功尽弃，后悔莫及。往生西方还需要别人帮助吗？是的，念佛的人临终有三件很要紧的事，都要别人帮助才行。我且分别说给你听。第一，病人在临终的时候，眷属人等切不可在病人面前说长道短，唉声叹气，应该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向他说明若他不该寿终，念佛可以使病快好，要是病不该好，念佛可以往生西方，佛无虚愿，一定亲来接引，使他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里有说不尽的好处，比在这恶浊的世界上受罪要好得多。这样随机开导，并在病人能看见的地方挂一张佛像，使病人眼里有佛，心里有佛，自然不会失去正念，把佛忘掉了。第二，帮助病人的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用佛教道理开导以外，还需要家里的人分班念佛，因为那时病人心力很弱，非有别人帮助不可。如果附近有学佛同道们组织的助念团，可以请几位道友来助念，若是没有助念团，就把自己家中的人分成几班，在病人跟前轮流念佛也可以。念佛的声音要不高不低，不快不慢，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使病人字字句句入耳惊心。这般念过，那般紧接着念，不可间断，病人自己能随着念更好，如果不能，就叫他静听别人念也是一样的。到病人绝了气以后，助念的人仍要照常念下去，念的时间越久越好，至少要在病人气绝以后再念八个钟头才可以宣告结束，因为死者气髓断了，神识还没离开身体，所以死后几点钟内别人替他助念还是有用的，这一点是应该加以注意的。第三，在病人气绝的时候，切忌进行搬动、哭泣、擦洗、换衣等事，病人或坐着或仰卧或侧卧，都可听其自然，不要随意搬动，因为病人将死或刚死的时候，是或生西方净土或生天堂或入地狱的关键时刻，在这刹那时间中，大家可至诚帮助他念佛，这是最为有益的。一般人对这方面缺乏知识，往往忙着为他擦洗换衣，不知这么一来，在病人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其痛苦自不必说，就算已经断气，那时他的神识还不曾离开，依然还有知觉，一被触动就会感到身体异常痛苦，由于痛苦就生嗔心，嗔心一生多堕畜生道中，变作毒蛇一类的东西，这不是很可怕吗？还有在这一时刻，眷属们千万不能哭泣，因为将死或刚死的人如果听见眷属哭泣，就容易动情爱心，一有这样的心，也就没有往生的希望了。如果许多人与父母临终时，不管病人怎么样，总是随从世俗习惯，忙着擦身、换衣、大哭大叫， 以致父母一生念佛求生西方的愿望成了泡影，这岂不是被无知的眷属硬拖到恶道里去了吗？那么擦身换衣等事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呢？应该在死者通身冷透后的一日一夜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可以洗澡换衣，如身冷转硬，可用热布搭在臂肘膝弯等处，过一会儿就会变软的。死者究竟生了西方没有？别人有办法知道吗？有，如果病人预知自己死的日期和时辰，到那时看见佛来迎接，面带愉悦地念佛而去，或者别人听见空中的乐声，闻到奇异的香气，有这情形之一的就是往生西方的确证。至于一般念佛的人，只要他平日信愿真切，念佛认真，而且为人处事能柔和慈人，乐善好施的，临命终时家人又不做障碍因缘，能够如法助念，气绝时神情安详的，也就可能往生了。还有其他要注意的事项吗？上面所说的话都是最要紧的，学佛的人能这样准备，到临终时自然不致出什么岔头。要知道详细，可看临终须知。中阴的救度和自救。如果念佛的人临终没有见佛来迎，不能往生西方，其情况又将是怎么样的呢？念佛的人受终以后不能生息的，就将转入中阴身，又叫做中有身，就是前面所说的四有轮转中的中有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一般要度过七七49天。转入中阴时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气绝命终后，死者离体的夜时自觉迷闷，思量自己是已经死了呢还是没有死，这时能恍惚见到亲人，像在梦中一样。接着就要经过一种昏沉迷惑的境况，待过3-4日后顿时觉得清明，叫做出入中阴境。进入以后将是怎么样的呢？以后将经历昏迷复清醒，清醒复昏迷的阶段。在清醒的时候又能见到家属人等，当其清醒见到家属们时，家属如能轮班念佛并开示他，你已进入中阴境界，最应注意的是不要有一念记挂任何事情，当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等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来救度你，佛菩萨是最慈悲的，一定会感应而至。这样反复开示轮流念佛，可使他仗佛力加倍，往往能引导他往生极乐的。没有人带他念佛为他开示，又将怎么办呢？能有办法自救吗？应该在生前了解一些中阴境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临时慌张迷糊失去正念。到了中阴界会有什么境界呢？在中阴界内，根据个人生前所做不同行业，会出现各种幻妄境界。 如有的因恶业招感而现种种不净，因惊怖而狂窜逃命，以致堕入苦趣。要知这一切都是业识所变现的虚妄现象。而那时的中阴身已不是血肉之躯，是不会遭到损伤的，应该安定心神，随缘不动，一心念佛，这样就会幻境消亡，佛境现前，了生脱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了。同时在中阴界中还会有乐意可爱的各式各样情景显现，也不能受其诱惑，误入歧途。总之应坚持信念，不被苦乐幻境所动，深信切愿，持续念佛，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肯定会亲临接引，刹那之间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修净土宗的人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莲台，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凡是升到极乐世界去的，都不是骨肉凡胎，而是从莲花里化生出来的。我们这世界上有一个人念佛，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生出一朵莲花来，莲花中间还有座台，叫做莲台。念佛的人越多，池里的莲花就越多，念佛的人功夫越深，池里的那朵由他念佛所产生的莲花也越大越鲜艳。上面回向记中的庄严佛净土就是这个意思。乃至念佛的人快临终时，阿弥陀佛就捧着这座莲花台和观音世智等菩萨大众来接引他。这人的神识就坐进莲台中，往生西方净土去了。等到莲花开了，就可以看见佛菩萨的金容，听见佛菩萨的说法，渐渐深入了解佛教的道理，经过继续不断的修持，可以成为菩萨，最后也和佛一样了。但是往生的人，平日念佛的功夫不同，行善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莲花开放的快慢就有早迟的区别了。根据莲花开放的快慢分成九等，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九品莲台了。最好的叫上品上升，一升到西方，莲花立刻就开，立刻可以见佛，这不是根基很好功夫很深的是不能得到的。最下等的叫下品下生，要经过很多年代莲花才开。我们念佛越多越好，就是为的往生时候品位高，见佛快。不过就是下品下生，也已了却了生死，脱离轮回，早晚一定见佛，一定成佛，比生在天上人间要好的不知几千万倍了。像我们这些愚笨凡夫，罪业深重，就是下品下生恐怕也没有希望吧。如果能仗着念佛的功德在世还得为人，已经是不错了。即使不能再得人身，阴司里少受点罪也是好的，是不是呢？千万不可存在这个念头，若是有了这种想法，就没有往生的希望了。要知道佛是最慈悲的，他的法力是无边的。他曾说过，不管什么人，就是有极大罪恶的人，只要肯忏悔自己的罪业，肯诚心念佛，佛一定会来接他，佛是不说妄语的。像你这样怀疑，对于往生是很有妨碍的。向来念佛的很多，成功的很少，都是吃了这个亏吗？有许多人都吃了这个亏，但也有其他的原因。有些人很随便，今日念，明日不念，闲时念，忙时不念，健康时念，病时不念，危急时念，无事不念，这样的念法 就不能敬念相续，这是不中用的。再有一种人，念佛是装给别人看的，口里念佛，心里却没有佛。这种念佛是和佛不相应的。有的人自卑感太深，虚心太过，以为我是一个凡夫，怎敢希望成佛呢？能依靠念佛的功德，到阴司里不受苦难，或者下世再投人身，升到富贵有势人家已经很好了。他们是没有信心想到西方去的。再有些人念佛是为了求得儿女，求得富贵，求得长生，求得神仙，这种人志在人天福报，极乐世界是不愿意去的，自然也没有他们的份儿了。九，念佛的现前利益。难道念佛专为死后打算，活着的时候一点好处也没有吗？不是那么说的。念佛的人在今生活着的时候，当然也有许多好处，不过不愿用心去求罢了。因为生前的好处就算求到了，也不过几年几十年的事儿，这比如昙花一现，又有什么意思呢？那升到极乐世界去的好处，却是永永远远、无穷无尽的。我们以念佛这样很大的功德，仅仅换取一点天上或人间的福报，这不是等于拿着无价宝珠去换一根棒棒糖吃吗？那么活着的时候念佛又有什么好处呢？一般人不论富贵贫贱，有没有权势地位，个个都有不称心不如意的事，于是心里免不了有或多或少的烦恼苦闷，这些都由妄想杂念引起情绪动乱不安所产生的。念了佛，心中只有佛念，不去胡思乱想，思想安定了，清静了，烦恼苦闷也就消失了。念佛的人对于世间名利不贪不求，只知按照本分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遵纪守法，安分度日，并且尽力帮助人家解决各种困难，因此心安理得，精神舒畅愉快。念佛的人深信因果，遇到幸福随缘享受，不执着不贪求，遇到灾祸不怨恨不怪人，以最大的忍受力安度难关，不使祸上加祸，这样在精神上就不会遭受过分的刺激，加深灾害带来的痛苦。念佛的人持不杀生戒，蔬食奉斋，随遇而安，生活节俭，可使经济上减少负担，思想上也较为安定，而且不杀生害命，是慈悲心的具体表现，可以减少疾病，增长寿命。念佛的人不妄语，不两舌，不搬弄是非，不恶口，不绮语，可以避免不少是非和无谓的纠纷。念佛的人由于常以忍让和四摄法待人接物，四摄法包括布施、爱语、力行、同事， 因此在人际关系上，也就是在人缘方面，一定搞得很好，这样在社会生活中就能得到愉快安乐，无烦无恼。念佛的人常年蔬食，以豆类、青菜、瓜果为主要副食，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吸收。诵经念佛可以澄清杂念，至心一处。礼佛拜经可以运动肢体，活动筋骨，理顺呼吸，慈悲为怀，人善柔和，乐观豁达，专制净土，精神有所寄托，可以保持情绪恬淡宁静。以上种种能确保健康安乐，延年益寿。即使偶尔患病，也能乐天安命，听凭医药治疗，不会有深切忧虑和惶惑不安，加重病情，增长病苦。念佛的人由于万念归一，锻炼成思想能随时集中专一，因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也能集中思想，专心致志考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功效能得到显著的提高。是的，烦恼苦闷是人所常有的，病痛祸患也是在所难免，这些都是人生中的一大问题。人之所以不能够获得福寿康宁，也是由于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你所说的却能解除一部分问题，不知还有其他利益吗？上面我所说的几点还只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思量得到的。念佛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汝等真诚恳切持续念佛，还能获得不可思议的，为一般人所想不到的种种好处呢。俗话说的，吉祥如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在佛教徒看来，并不是不能兑现的祝愿。念佛的人是经常能遇到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能得到称心如意，没有烦恼牵缠的吉利事。偶然遇到凶险的时候，无意中也会得到解救。还有好人相逢，恶人远离，也是能实现的。他们所经常聚首相会的都是善良的人，并能受到人们的爱护和尊敬。过去仇怨的人在各种机缘下会不知不觉地远离开去，或者化敌为友，重新和好。再有夜宵智朗和福至心灵，这智和灵在学佛者的临世接物中会自然产生，他自己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又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由于念佛的人心清净，容易和佛菩萨感应道交，因此凡有所求，无不得到不可思议的灵感，随其所愿圆满成就。不过真正念佛求往生的人，是不会刻意去求名利、享乐等虚幻的世俗事的。若是为了贪求现前利益而去念佛，随有利益随得随失，如竹篮盛水不能积聚，这些不可思议的灵感事项是说不尽的。只有当你念佛到了一定程度，自能亲身体会到的。十， 余话。承你详细指教，现在我对修学佛法能获得长久利益和目前利益的道理比较了解些了。过去我听人说佛教是消极的，是遁入空门谢绝世事的，原来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佛教有消极的一面，就是要把名利看得穿，想得透，不要去求名求利，求个人的生活享受，而它更重要的是积极的一面，就是你曾经告诉我的经中所说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需要广行四摄六度，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好事，对吗？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佛教，我想再多看几本佛教的书籍，不知什么书容易看呢？可以看佛教的精神和特色，和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佛妻讲话，认识佛教，还有正信的佛教，寺院巡礼等书。如果再想多看，可以找些对佛学有研究，对佛法有修持的人，请他指导你应该看什么书。若是自己胡乱去看，恐怕看了不合适的书，反而无益而有害的。其实你能够把这本小册子看懂了，记住了，照上面所说的去切实修行，保管你一定能往生的。听说有人能驾鸾伏击，他们请来降坛的不是神仙就是佛菩萨，那么照着坛上的教训学道，不是更可靠些吗？我说自己胡乱看书无益而有害，就是为了这个。祭坛上录下来编辑成书的所谓教训，多半是一些有灵气的鬼假托着仙佛的名字来降坛胡说的，他们灵气的大小不同，所以有的俗烂不堪，叫人看了作呕；有的能舞文弄墨，作诗作词。他们说的话表面上虽都是劝人为善，但和佛所说的道理却不一样。相信他们的话，至多不过得一点人天福报。至于要脱离轮回，超生极乐，应该彻底听信佛的教导。一切旁门外道和沙盘上抄录下来的书籍都看不得。一般见识浅薄的人，看见书上有佛菩萨的名字，便当作真正的佛学书籍来看，那就上当了。那么你说的这些话就都可靠吗？当然是可靠的，这些话都是古往今来对于佛学很有研究的人说过的，不过他们所著的书很多很深，一般人很难看懂。我把其中重要的意思变成俗语来说说，使得无论谁都能明白罢了。古往今来那些人的话就一定没有错吗？他们的话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思，都是佛经上所记载的，是经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难道讲了半天你还不相信佛的话吗？现在有很多念佛老太太把念佛诵经的功德准备死后做鬼的时候当作钱用，或者以此做钱财赠死去的眷属亲友们，这事有根据吗？靠得住吗？这是毫无根据的，佛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念了佛念了经说是死了可以当钱用，这是非常错误的。一则佛号是我们念着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怎么可以当钱用呢？再则佛经是佛教导我们修行正果所说的话，也怎么可以当钱用呢？ 三则，死了应该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才是正理，怎么还想去做鬼呢？做鬼比较做人更加要苦了，所以念佛念经总要回向到极乐世界去，才算是佛教的真正道理呢。那么焚化锡箔、纸钱、冥器有没有用呢？佛教的经典里不说焚烧锡箔、纸钱、冥器可以给鬼使用，或可为生人存库，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自汉朝丧葬役钱才开始演变而来的，因为佛教不认为人死以后一定去做鬼，鬼只是六道之一，人死后说不定能升到其他五道中去。佛教更不相信经过焚烧的纸扎、冥器、锡箔、纸钱能够供鬼使用。一个人能修成仙人，有了种种神通，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八望成佛呢？仙人虽然也有神通，不过他们的神通最多不过得了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五种通罢了。讲到六道中最重要的漏尽通，他们是一点也沾不到。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五通神仙、六通罗汉，就是说仙人只能得到五种神通，罗汉才可以得到六种神通，而且仙人所得到的五种神通比较罗汉所得的，表面看起来虽然一样是五种神通，但是神通的作用就相差得远了。就比如土块比泰山一样，那么仙人还比不上罗汉，又怎能和佛相比呢？还应知道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仙人因为得不到漏尽通，所以就不能超出三界，只好仍旧在这个轮回里不住地转来转去。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和很大的功力，由于没有依照佛所指示的方法去修行，到头来还是不能回复本有的佛性，了生脱死，超出三界，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的一席话使我了解了佛教的大概情况，不过我的记性很不好，今天你所谈的话又多，我觉得有点模糊了，请你再简单了当地重说一遍可以吗？可以的，我且分成几条来说说吧。一，人的肉身会死亡，但人的神识是不灭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是确实存在的，要脱离六道轮回必须学佛。二，信仰不好的教门害处很大，佛教的教理最高深，宗旨最纯正、最究竟，历史最久远，信徒最众多，所以我们应该信仰佛教。三，佛教的法门很多，大多数法门都是很难学的，最方便最容易的要算净土宗了，所以我们学佛应该学净土宗。四，修净土的应该信极乐世界是真有，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只要我们一心念佛，到了临终的时候佛自然会接引，一定不会错的。五，修净土的人应该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并且要劝化一切众生同生极乐世界。六，修净土的人应当时常诚心念佛，在劳动中除了操心的工作以外都可以念佛的。七，念佛的人应该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并且根据自己的力量随时随地地多行善事。八，学佛的人随着功夫的浅深，今生就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利益。九， 学佛的人应该把念佛行善等一切功德完全回向往生净土，不可但求避免灾难或求天上人间的一切享乐。十，学佛的人应该随时随地地劝人念佛，对自己的眷属亲戚朋友更为要紧，以便临终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十一，学佛的人不可相信外道书籍，不可听旁门外道的瞎说。以上十一条你只要记得住，信得真，踏踏实实去修行，往生西方净土是稳稳当当的。那现在我对于佛教已经丝毫没有疑问，决定如法去实行了。将来我脱离苦海，往生极乐，全是沾了你的光，我将怎样报答你呢？我不敢接受你的报答，我把学佛的利益和方法老老实实告诉你们，是学佛者的本分。但愿你照着我的话多多念佛，同时多劝别人念佛，这样当你升到西方净土，见佛闻法，证得无生法忍以后，早日回到这个世界上来，把一切苦恼中的众生完全度脱，那就是报我的恩了。南无阿弥陀佛。